那如果已经结了婚的话，那只好改进了哈。那刚才我们在唱的这首诗歌呢，其实是圣经要给我们的一个 checklist 啊。你要找对象的时候呢，这个人及不及格，他懂不懂得爱，圣经给我们有标准。比如说刚才我们唱的爱是很久忍耐，各位就知道了，一个没有忍耐的人，他其他什么都做不出来了啊。因为没有忍耐的话呢，就全部以下的东西呢都全部变样了，就走了样了。所以第一样呢要很久忍耐，然后要有恩慈，我们解释过了哈，让你了解。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一个自以为是的总是很骄傲的人呢啊，你知道将来你跟他生活在一起呢就很痛苦了啊。那么爱呢不求自己一处，不做害羞的事。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如果你在交朋友的过程之中呢，你或是对方要做一些害羞的事，意思是你不会告诉耶稣说，耶稣我很高兴今天做了这件事情、啊、害羞的事呢，你就知道这个人不懂得爱。今天有多少的痛苦的经历，就是因为以为爱，以为爱，所以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后来自己非常的后悔。我曾经有一次在买菜的时候，在 supermarket 看见一本杂志，那个 topic 那个 title 外面那个题目很吸引我哈、啊。他说 ，I gave him love and he gave me HIV。这个女的19岁，她以为这个男的很爱她，所以她说我把爱情给他，但是呢。他把艾滋病的病毒给我，了解吗？有很多以为是爱，但是因为没有照做真理，所以非常的后悔。19岁的女孩子现在等死了。不但是如此，她不但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她在上帝面前也犯了上帝所想不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几天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既然我们有一位创造者，他造这个机器，他有写明一些东西下来，告诉我们不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对吗？记得，你如果记得这个原则呢，那其他就很方便了啊。所以你需要的就是读你的手册。现在很多人在讲这些婚姻啊、交友的事情呢，都用心理学开始，但是我愿意大家不要用心理学开始，你要用手册开始，看看我们的手册到底怎么样讲。所以这几天在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讲交朋友。因为你交朋友的目的呢，特别你们现在已经这么大了哈、哦，啊不是12、13岁了哈、哦，所以你现在交朋友的目的呢是为了什么？结婚，对不对哈、啊？所以既然是有结婚一脉，你的头脑都在想往结婚方面呢，我们就先知道结婚是什么东西了。那我们的手册呢，告诉我们结婚是什么？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有啊，所以我们不如呢，今天人少一点呢，我们就你直接看圣经哈，这样子呢你就有印象，你自己读的时候呢会再提醒你。因为我们有一位创造者，他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造的？我们讲过，昨天讲过，在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创世纪第一，如果没有的话哈，后面还有一些圣经，有没有人需要新旧约啊？你需要新旧约的？有需要举手哈，我们老板可以帮助你呢。OK， 好。那么你那一本呢？我不知道，大概也是第一面吧哈。我这本是第一面哈。所以创世纪第一章26、29、27节，我们一起读，这样子呢也会帮助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呢，啊，你就想起说，哎呦，我们看过这一节，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但这里呢讲得很简单，但是圣经的话都是很简单，但是它因为是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很重要，所以不需要讲得很仔细。这里讲到人被造的时候是造出上帝的形象样式，昨天我们有解释过，形象是它好像一个照片，一个内涵啊，你的照片像你，但是你不是那张照片啊。啊，比如说奥利文弟兄呢很喜欢照照片啊，但是他跟我拍了一些照片，这个照片像我，但是我不是纸做的，对不对？所以被造的这个人有创造者的形象，但是我们不会变成神的啊，分得很清楚。今天有一些人要告诉你你可以变成神，对不对啊？世界上很多的这些很多宗教告诉我们说人可以变成神，但是不是，他是创造的，我是被造的，我有他的形象，所以我有他的内涵，我有他的创造性，有他的正义感，有他的圣洁感，有他的美感，有他的爱，这些都是他的形象。样式呢是描写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有创造者给我们的荣耀。昨天下午有人问到自信啊，怎么样才可以信好像有自信心啊？我们用的意思就是说做事情不会整天以为说我不会啊，那个叫做自信心。但是我们就解释说人真正可以有对自己有把握呢，是因为知道自己的价值，你就对自己有把握了。因为是这样子，上帝这样造人，所以你要看自己看得对了。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要是知道自己是谁，你的外表你是什么样子的，谁造的？上帝造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对着镜子看不喜欢自己的鼻子呢，你在讲什么？你在说上帝你不知道怎么样造人哦，你怎么把我的鼻子造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下次对着镜子看的时候你说感谢主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最好了啊。所以你才会接纳你的外貌。你知道很多人呢常常是不接纳自己的外貌，你晓得吗？所以一个不接纳自己外貌的人呢，他越看自己越不喜欢，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呢，他跟人的来往呢就有问题了。不接纳自己也不能接纳其他的人。所以第一样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位创造者，他这样造法的，所以呢我在他眼中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荣耀的，所以他把我造成什么样子都是好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父母亲会，可能你父母亲也曾经告诉你说，哎呀你应该去运动，因为你太矮啊，那运动多一点就会长高，有没有这样啊？是不是？那当一个父母亲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他其实在说什么呢？他其实在告诉你高比矮好，是不是？但是高比矮好还是好，矮比高好还是无所谓啊，都好，对不对？有一些事情要高的人做，有的事情要矮的人做啊。比如说啊，这个 astronaut 哈、我们去太空探险的时候，那些在火箭里头的工作的人呢，不要太高了哈、太高的话这个地方就不够用了，是不是？但是有一些东西要高一点。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常常要选那个位置的前面有椅子可以放我的行李的，因为要不然我要举重很辛苦哈、那你高一点的人呢，他放下去就很舒服了，对吧？所以高有高的好，矮有矮的好。所以当我们看自己，不要认为说我太矮，或者我太高。你看那个很高的人常常弯弯的 ，self-conscious 觉得自己太高。那矮的人呢？哇，矮的人常常穿很高的高跟鞋哈、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走路。我在香港的时候看见很多女孩子，哇，这是四寸高的哈、还要走很多路，都不知道怎么样走法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其实就是埋怨创造者。那如果我们比他聪明的话，那请你造一个人给我看看、是我们没有比他聪明。昨天记得吗？我们诗班所唱的歌，对不对啊？神的一位的比我们的人的最聪明还聪明，是不是？他可以讲一句话他就造宇宙。有人说如果有一位创造者怎么把眼睛照得这么奇怪呢？为什么这个感光的这神经呢是在另外一层的后面呢？应该在前面才对。我心里很想问他说，那你造一个给我看看，对不对？既然我们没有他的智慧，他造的一定是比我造得更好了。所以你接纳自己的外貌，接纳自己的身材， 只接纳自己的父母亲。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父母亲，但是父母亲不是你选的，是上帝给你的，对不对啊？这不是你选的，你没有责任。上帝给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浪费的。很多人经历上有很多的痛苦，但是呢，如果他回头到我们的天父那里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去所有的经历上帝都可以用。上帝是 very economical， 他的经济学非常的好。所以无论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只要交在上帝手中，五个饼两条鱼，上帝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对不对？只要你把自己交给他了，过去所有他都可以拿来用的，你就可以享受那个喜乐。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接纳，你生来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还是最小的，你要接纳你自己生来是怎么样。有很多人说那老大呢，爸爸妈妈第一个孩子的，哇，拍很多照片，那老二这个中间的这个呢，他们是忙得不得了，也不奇怪了，第二个了啊。那么最小个那人家红包来的时候都是给最小的，对不对？所以说我在中间真是什么都没有啊。那我们生来第几呢，也不是你的事情，不是你选的啊。所以既然不是你选，你就没有责任了，这是上帝的事情。既然是上帝做的，我就接纳。生来是男的是女的，是不是你选的啊？今天有一些人要选啊，我们有一家人的一个妹夫啊，那么结了婚了，生了几个孩子之后呢，啊，突然间有一天他说，这个妹夫说，他其实他是女人，他不是男人啊，所以他就去手术改成女人的样子，但是改不了的啊，你可以改成女人的样子，但是还不是女人，所以现在不男不女吧。那他们的孩子变成两个妈妈，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因为不接纳上帝造我是男的或是女的。当然在社会上面，特别是女的受到很多的歧视，很多的伤害，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当我们看见这些伤害是为什么，所以圣经在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很清楚，当人违反上帝的命令，要自作主张，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之后，我们就坏掉了啊！这个机器，我自己决定这个汽车不用汽油，要用汽水啊，所以车子就坏掉了。坏掉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坏掉一个结果呢，就是撒旦魔鬼呢与女人彼此为仇。所以看创世纪第三章讲的。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么多女人在一些社会里头受很多的苦呢？其实是魔鬼与女人彼此为仇。所以魔鬼做什么？利用男人，利用其他的女人。所以伤害女人的也是被魔鬼所利用的。所以你看见世界上魔鬼在伤害我们，我们不晓得，我们上当。虽然可能你在家里，你爸爸妈妈生了五个女儿啊，那么一定要再多生一个，要生了一个儿子才可以，所以这些五个女儿都是没有什么价值啊，这个儿子是宠得不得了啊。虽然有这些不公平的，但是你不需要因为这个情况呢，这个不正常的情况，就说那我不喜欢做女人。你应该回头看是谁造我。既然是这位创造者造的时候，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那我是女的吗？同样的价值。所以你要看自己看得对，人家怎么样讲就无所谓。就像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明天要大考，所以你在读书，你同学说哎呀不要读啦，你说不可以啊，等一下不及格，你的同学说不要急了，我给你100分啊，好不好？要不要？或是另外同学不喜欢你，说我给你0蛋，那怎么样？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啦，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柄给你分数，对不对？只有你的老师。所以你应该注意的是我的老师怎么样看，是吧？那昨天有人问到说，人是不是真的有审判呢？死后有审判？有，按照定命，人的只有一死之后还有审判。所以有审判，谁来审判的？是耶稣基督来审判。所以人家说我100分又怎么样？如果耶稣说我不及格，那就糟糕了，是不是？人家说我0分又怎么样？如果耶稣说我及格，我100分那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你怎么样看我？ 这个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例子是谁呢？是创世纪的约瑟。创世纪的约瑟，你记得啦？约瑟怎么样？约瑟呢，因为爸爸偏心嘛，对他特别好，对哥哥很妒忌啦，那么所以这个做父母的时候千万不要偏心哈。妒忌的时候就把他卖去埃及，对不对？17岁的孩子被卖到另外一个国家，不认得一个人，被卖去做奴隶，然后又不会讲那种话了啊。这当然他大概很聪明，很快就学会啊，好像各位在学英文一样啊。那么这个孩子呢，很忠心啊，他做奴仆是做得很好，所以你记得这个老板呢就很高兴了，就什么都交给他管了。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长得又漂亮啊，所以这个老板的妻子呢就喜欢他。但是约瑟怎么样做？他有计划，我不可以怎么样得罪神，有没有看见？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我向上帝负责任。啊，糟糕了，这么好的一个人，又因为这样子又被冤枉下在监牢里头了，有没有看见？在监牢里头很多年了啊，但是他在监牢里头做什么？他在服侍做监牢的人啊，所以他才会发现这两个人为什么今天他的脸带着愁容啊。如果你坐监牢的话，你还管谁愁不愁？如果我坐监牢，我自己已经愁死了，还而且被冤枉的不是我做错什么，你已经一肚子不高兴了，还会去注意什么人脸带愁容吗？不会啊。但是耶稣呢，他不知道为什么是坐监牢，那既然上帝放我在这里，那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先犯了啊。所以结果呢，他去帮助其他坐监牢的人。你记得啊，上帝给他智慧解梦，他替这两个人解了梦，九正呢就可以放出去。他还要求这个九正说，你释放了之后请你记得我哈，我实在是被冤枉这样见到的。但是这个九正呢出去之后记不记得他？不记得。要是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样想？我们会埋怨上帝啊，你到底有没有眼睛啊，对不对啊？怎么搞的？我没做错什么，就坐进来还一直坐这么久了。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当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上帝有他的时间表。就是因为这个九正忘记，才会等多两年，皇帝做梦的时候，哎呀，在一天之内呢变成宰相了，是不是？一天之内从监犯变成宰相。到后来他哥哥全家都过来了，他爸爸过世的时候，你记得他的哥哥都很怕了哦。哎呀，这个约瑟现在有钱有势了啊，一定会报仇。以前是爸爸在的时候，看见爸爸的脸上啊，还没做什么，现在爸爸死了，那怎么办？哥哥就差人来告诉他说：“你爸爸，我们爸爸在世的时候啊，哥哥的吩咐。”约瑟怎么样讲？约瑟怎么样讲？那不记得就要偷看圣经了啊。约瑟怎么样说？在什么地方？创世纪的很末了啊。约瑟怎么样说？50章啊，第19节，50章最后一章，创世纪最后一章，50章第19节，怎么样讲？哇，这句话可以帮助我。我岂能代替神？是谁聪明啊？是我的神聪明啊？我岂能代替神？所以如果有一些的情况，你在交朋友，你在做人的事情过程之中，有一些情况好像约瑟一样，你好像被冤枉，你好像因为你正直，因为你要跟从上帝的话，好像吃亏，你不要怕，你就想起约瑟好了。约瑟唯一的他要求自己，就是我不得罪神，我不要犯罪，我要照着上帝所讲的来做，其他是上帝的责任啦，我不能代替神。所以他跟着下去说，你们原来是怎么样？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呢？是好的。有没有看见，当我们洁身自守，我们行上帝要我们行的事，我们只要做这么多，其他不是我们管的，其他是上帝做的。所以 在我们交朋友的过程之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知道上帝讲什么，上帝的真理我抓得很紧。刚才我们讲到自我形象啊，你看自己，上帝到底是怎么样，无论人家怎么样讲你无所谓，没关系，上帝看我是怎么样就够了。当你的自我形象健康了之后呢，你才可能有健康的朋友啊，要不然你已经忘记了，对自己看得太高或者太低啊。比如说我们中间有音乐很好的，或是读书很好的，或是什么方面很好的，我们呢可能跟人家比了，哦，你看我比你好不多啊，我们就自高了。但是你看这么多人还弹琴会唱歌，我说什么都不会啊，你一看的时候就自卑了，是不是？那两样都不健康。上帝让我们看说，你照我是怎么样，我就看自己是怎么样。你照我有这方面的天分，我就有责任；没有那方面的天分，我就没有的责任。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一个弟弟啊，我家里我有六个兄弟啊，那他们每一个差不多每一个都会画图画，因为我妈妈会画图画，只有我一个人不会画啊。那么我的小弟弟呢，在西雅图。啊，他是很什么都会的啊，所以常常暑假人家结婚的时候就请他布置，把那个礼拜堂布置得很漂亮啊。那么所以婚礼来的时候呢，客人就来了，哇，就哇怎么这么漂亮？是谁给你布置的？哦，这个新郎新娘就说，哦 ，Peter 树啊，这是 Peter。那么、啊、他们就会找 Peter 啊，哎 Peter 啊，哎我们下个月结婚啊，啊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对不对？所以他常常忙得不得了啊。没有人来问我，你晓得吗？我没有责任，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上帝给你的你就有责任，上帝没有给你的你没有责任。我们就不会自高也不会自卑。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你要要求自己的是我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昨天早上我们讲的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我的责任是干净。如果我干净的话，放在上帝手中，他是怎么样用他就怎么样用。所以当你看自己对的时候，你看其他的人呢也照着上帝照他的来看啊。撒母耳记上16章，你记得上帝告诉撒母耳说，耶西你去找耶西啊，他的儿子之中有一个呢，你要告他做王，记不记得？那耶西有很多儿子啦，这个老大就走过来了啊，又高又拖大的天神啊，很漂亮啊。所以撒母耳心里想啊，一定是这个。圣经怎么样说啊？圣经说你不要看他身材高大，因为怎么样，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当你用上帝同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选择朋友的时候会不会，哇这个是托大的天神，你就不会了。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看法的，上帝是看内心。我们多少人就是选择外貌结果很失望。在西雅图有一个女人，她上次的结婚离的婚，现在在结婚，她的丈夫呢一个很矮很小的，比她矮很多的。她解释给我听啊，他说因为他第一个丈夫很高大很壮，所以结果打他、啊、所以他现在呢就反过来了，他找个很细很小的。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要交朋友嘛，用上帝那种标准看内心。所以第一样你要看的不是这个人的外貌，不是他的才干，你先要看是他的内心，他的心是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是你第一样要找到。如果这个灵的方面不通过的话，不要继续、不要继续。虽然你看哇这个人好像很好，如果这个灵的程度不够的话，跟你不配合。当然你自己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找的也是因为以耶稣基督为心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昨天早上我们讲过罗马书第12章，要把身体献上，这个献就是把自己拿来献啊。所以这个燔祭的要献祭的人自己把那个牛羊献过来。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的事呢是很有兴趣的， 有一些是 reflected 是自己啊，把自己带过来，好像挪亚与神同走呢，同行呢，是挪亚叫自己跟上帝同行。以诺与神同行呢，也是以诺叫自己与神同行。是上帝给我们这种主权的，你可以叫自己跟上帝同行，你可以叫自己说我要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当我们自己对了，我是一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你要找的对象也是同样。所以不要从身体外貌开始，不要从钱，不要从学问，不要从其他东西开始，你要开始是从他的灵命，他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当然这里呢，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对不对？所以上次讲的非常清楚，这个电叉跟那个电叉不配的，这个是110的机器，你插在那个220的电呢，它烧掉的，不配啊。所以不配就不可以，不要勉强。比如说我们这次在烧钱啊，我们住在那家人，那么这个丈夫来接我们飞机，那他跟我们谈话啊，他就介绍他自己什么时候信耶稣怎么样，他现在很热心啊啊，还有去不同地方带领查经班。那么他就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提到他们怎么样结婚啊，他就说啊，感谢主啊，这我的妻子的那个时候是，他是已经信了主了啊，他是姐妹，但是呢还肯跟我结婚。那当时我没讲什么啊。那住在他们家里几天之后呢，那有一天他们就要求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家庭灵修啊，那么听得多了，他就要求我们呢跟他们全家做一个示范啊。是上个礼拜之前小儿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家几个孩子，我们家啊，跟他们一起家庭灵修。所以这谈起的时候呢，在读了圣经的谈话啊，那么就谈起一些里头所讲的话，那我就很大胆的在他们孩子面前，我跟他说，你爸爸现在很热心啊，但是呢，可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很热心，就 justify 就说，那基督徒可以跟还热心的人结婚？哎，我妈妈本来是基督徒，她跟一个还没有信的人结婚，那结果你看爸爸变成这么热心，所以呢，我也可以跟一个还没有信的人结婚，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地心吸力，我们不应该从这些上面跳下去，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孩子跳下去没事。啊，你就说，哎，你看他跳下来没事啊，哎，说我也可以跳，是不是这样讲？为什么？因为那件事情，这个爸爸变成这么热心，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应该做的。上帝很宽容大量，上帝还有恩典，所以呢，他们可以说的就是说，感谢主，你我不知道的时候呢，我犯错了，你还有恩典给我，是这样子。我们不可以因为这家人这样子呢，我们就拿来做一个例子，因为上帝的原则是上帝的原则，我们违反他的原则，我们是已经错了，是不是？所以上帝的原则不可以违反。很多人呢，因为爱上了一个人之后，但是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他就自己 rationalize， 他就自己找理由，你看这个人这么坚头哈，这么温柔，然后他还跟我去做礼拜呢，哎，说有一天一定会信耶稣了，没关系啦。我常常我就告诉他说，等他信了你才结婚，因为我已经看过太多的例子。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一同长大的女孩子，是我们认识的人最漂亮的，真的很漂亮啊，人见人爱啊，所以当然男孩子一大堆就在追她啊。那结果呢，她因为有一些误会啊，跟本来的男朋友有一些误会，一个在这里，一个在美国，一个在香港，那么所以他就很失望啊。那么最怕就是这种情况啊，你刚刚呢很伤心很失望的时候呢，又交一个朋友，正是最危险的啦，所以就看不清楚。所以这个另外这个来追他的这个男孩子呢，就向他非常的殷勤，但是还没有信耶稣。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就跟他结婚了，当时每个礼拜都跟他去做礼拜啊，但是还没有结束。结了婚之后呢，不再去做礼拜了。几年之后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 这个女的自己带着孩子去礼拜堂，既然我见到她，她自己也没有去做礼拜啊。两个孩子呢，两个孩子也全部没有去教会，也没有信主。为什么？违反了上帝的原则。所以我们如果做的事情呢是反过来，方向不是从灵的方向进来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会错。因为当我们的感情进去之后呢，你的眼睛就变成有颜色了，你就看不清楚，你会自己找理由了啊。所以上帝的原则我们要抓得很紧，我们要灵界灵的方面要先配，如果不配的话呢就不好了啊。如果两个人都已经信了耶稣，你还要找一个跟你配的，因为如果不配的话，一个走得很快，一个走得很慢，很辛苦啊，就拖一个很辛苦。你还要找一个跟你配的，两个人都是追求的心，最好是两个人的背景是相似的，你们的灵命的背景是相似。比如说你们两个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或者你们两个人呢都是家里本来是基督徒的，那个就比较容易配了。但是这方面当然不是最重要了啊，这个是比较方便。但是呢，灵是你要考虑这一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才考虑到魂方面。魂是什么呢？魂就是上帝造我们是怎么样的，你的才干、你的学问、你的感情、你的个性啊，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你的啊，那个啊，这个身体是看得见的你啊，那里面的那个你，那个是魂方面。灵就是与神来往的那方面了啊，我们有灵、有魂、有体。昨天牧师的祝福，你们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听清楚？灵与魂与身体，对不对？啊，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上帝造我们呢，昨天下午在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其实最靠近的例子就是人啊。我们有灵、有魂、有身体，但是也不是跟上帝一样啊。所以我们结论是说，我们没有东西来比较。但是人有灵、有魂、有身体，所以你灵的方面可以配之后呢，你才可以考虑你的魂的方面。如果你是耳朵非常好的人，那如果你找了一个呢是唱歌整天走音的话呢，可能你就很辛苦，或是他猫腻整天走音的话，你会很辛苦，对不对哈？你喜欢音乐的人呢，你找一个喜欢音乐的，你就比较舒服了，是不是？所以兴趣方面、个性方面呢，可以配合的。很多人以为说啊，异性相吸啊，你如果不同的话会吸引，但是其实当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不同很多麻烦。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今天吃鸡鸡饭，你们喜不喜欢啊？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啊，你跟一个黑人结婚，但是跟一个白人是印度人结婚呢，你会发现你的习惯啊不大一样的。印度人吃的东西都是咖喱啊，你大概呢肚子很不舒服。以前我们家里有个客人，他是中国人，那么他跟一个白人结婚，那么他过境的时候在我们家里住一段时间。怎么样住法呢？他来的时候他就买了几个 hamburger 给他的妻子跟孩子吃，他自己呢是在拆了套吃的再来啊。那所以他们吃东西呢不能一致啊，所以一个要吃这种，一个要吃那种，很痛苦啊。所以生活呢，如果不是多一点共同点的话，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很辛苦。你在交朋友的时候是几个钟头啊，几个钟头无所谓，对不对？就像你玩人家的孩子一样啊。呵呵，我们的大儿子很乖很乖，大儿子是我们四个孩子最容易带的，所以很多很乖，从来不会生气的。但是呢他的姑姑啊，就是我丈夫的妹妹，刚结婚的时候呢，就一天到我们家就说，哎呀，这孙女借给我们玩啊，这个礼拜五晚上带去，那么礼拜天呢做礼拜的时候再带回来好吗啊。我们问小孩子啊，他说可以，好啊啊，所以就带去他家里。那个时候很小啊，大概一两岁而已哈、啊。那么带去他家了，怎么知道明天一早就送回来？啊、为什么？他说 Sammy 四点起来要玩，不肯睡觉。所以你玩人家的孩子呢，给你两三个钟头无所谓，对不对？ 你在加藤野的时候一个晚上几个钟头无所谓，但是你要一起住的时候就不同了。你可以问问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你就晓得了。一起住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夫妻到老的时候会说糟糕了，我如果退休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人要一天24个小时退缩呢，我活不了了。为什么会这样想？可我们都以为当初结婚的时候就是希望一天24小时住在一起，对不对啊？就是嫌说约会几个钟头不够，所以才要结婚。所以约会不是真的东西，约会是相当假的东西。因为呢，你是一个短时期，是哪能叫孩子来玩玩，有问题就送回去的啊。那我们呢，必须要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原则，你才不会做错。你的灵一定要配合，然后呢，上帝给我们的不同的才干，我们也要配合。配的越多呢，你就越舒服了。比如说昨天下午你们在问我们两个人啊，我们的背景有很多很多，像是我们认识了17年才结婚啊。那你们认得17年就老一点了啊，是不是？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要 adjust 的，要调整的。所以你还没有结婚之前的认识的，实在是非常的皮毛啊。虽然我们同一个教会，我们是邻居，我们整天住在一起，整个位点我们是一起唱歌、一起弹琴的啊。但是呢，结婚之后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还要这样。那如果两个人的背景很不同的话呢，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啊。现在我们在辅导的很多婚姻的问题呢，归根到底都是说我的家庭背景跟他的不同。我们家里我们是很可以讲话，我们什么话都是讲，但是他们家里是自顾自的啊，所以结婚之后呢没有办法沟通，常常是这种的问题，是家庭背景的问题。所以呢，你要找一个家庭背景给你比较相似的。刚才我们提到说，你跟一个印度人结婚的话呢，家庭背景不相似啊，你就更多的 adjust。 不是不可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不同皮肤颜色的不可以结婚，没有。旧约里头告诉以色列人说，外邦的人你不可以跟他通婚，是因为他们敬拜的信与不信的缘故，不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啊。所以你看，你说路德是耶稣的祖宗，对不对？不是因为他是个外邦人所以不可以，而是因为他虽然生来在外邦，但是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对不对？他要来归向真神。所以不是说不同啊皮肤颜色的人不可以结婚，而是实际上呢，你的习惯越多不同，你越辛苦。当然你的孩子呢，如果你生孩子的话，你的孩子呢，人家可能也对他看法不同，所以他也要更多的 adjustment 哈。所以这些呢都是第二样你要考虑的。头脑，你如果是一个理性的头脑，你跟一个完全那个这个文学的人结婚的话呢，你会两个人讲不通的。我有一个亲戚，他是文学家，他什么事情都讲意境。他跟一个 engineer 工程师结婚啊，结婚之前他说没关系啊，我们跟他谈嘛啊，他说没关系，我们是很会沟通的人啊。结婚之后呢，想不通，到后来不谈了，他就说放弃了，不谈了。为什么？因为两个人的 frequency 不同。所以你要先知道说，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有共同的谈话啊？是不是谈得通、讲得通？如果不同的话呢，很难沟通。当然，如果他故意一定要两个人都要的话呢，还是可以配合啦，但是就要多一点功夫了。所以我们的啊思想的方法，我们的价值观念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不是灵命已经都是以耶稣基督为心的话呢，我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不同的。你会发现你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在啊讲到婚方面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离婚最多的原因啊，离婚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三样。第一样是经济钱，第二样是儿女，第三样是父母。所以这三方面一定要谈得来，一定要先想好。 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呢，没有谈这么多哈。这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不是，这世界不是你们两个人，这世界还有很多人，钱跟外面的接触，对不对？你钱怎么样？有一个人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福气的途径，十分之一奉献，那个要不然就是抢夺上帝的钱呐、啊。另外一个说，这么辛苦赚来的钱，那5%奉献就好了嘛。所以钱方面就不能同心了。所以我见到在北美很多的妈妈，孩子很小，但他们说我要到外面去工作，为什么？他说要不然我没有自己赚的钱呢，钱都在丈夫的掌握之下，都是他说他赚的，所以呢我没有自由，孩子送给人家，孩子交给托儿所，就是托儿所就是送给人家，你晓得吗？你自己没有影响他，人家才影响他，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钱方面的价值观念不一样。如果你是已经信了耶稣的，这几天我听到在报告这个奉献，我心里在想，到底教会有没有全部的人已经信主的人呢，都十分之一奉献？有的时候传道人不喜欢讲，但是一定要讲，为什么？要不然对不起弟兄姐妹，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十分之一奉献的，我们是抢夺上帝的钱。那十分之一奉献是起码啊，你可以多不可以少。奉献的结果是什么呢？马哈基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试上帝，你可以试他，其他圣经说不要试探上帝啊，这样圣经说你可以试看看他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新福气给你，把福气倒给你。那次我刚从另外一个地方，我上飞机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带一个 baby， 他说他们来送我机，他说因为在车上可以再继续跟我谈话哈，所以我们就谈到飞机场，不晓得怎么样就讲起奉献。那我就跟这位妻子我说，这个是上帝说可以试试的，你有没有试过？他说很难为情的，谈起来很难为情，我是试过。我说那结果怎么样？他说上帝就给我很多很多，但是后来我又忘记了，对不对？可以试的，上帝说他就打开天上的窗户，新福气给你，把福气全部给你。福气不一定是限定在钱方面，你晓得吗？有钱没有福气，很多很多人有钱没有福气。美国一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 Howard Hughes 很多很多钱啊，没有福气。当他临终几年呢，没有人来看他，没有人管他，因为他用钱买人来保护他，他用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吃，只有吃 crackers and Campbell soup， 那比我们今天吃的差很多了，对不对啊？很多钱啊，他的钱是用9个0来算的啊， billion 啊，我没有办法想象那是多少钱啊，没见过。但是呢，他死了之后呢，他这个人很幽默，他没有写遗嘱，结果有10几个人说我是他的私生子，到法庭去告，要得到他的钱。如果你真的对他那么好，为什么生前不来看他，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笑话，有钱没有福气。上帝不是说我就给你很多钱，没有，他说我把福气给你。上帝所赐的福气，圣言告诉我们什么样？神所赐的福是怎么样？给你什么样？富足又不加上忧愁，你看多好，这个是上帝的福气，给你富足，但是不加上忧愁啊！真高兴，我一次在巴西，从台湾去的有钱人在巴西，这家人我住在他家里，他说我们不敢穿新衣服啊，我们都是穿的旧旧破破的，为什么？恐怕人家知道我们有钱来绑架，对不对？所以有钱加上忧愁不是福气了哈，上帝所赐的福气呢，是给你富足，不加上忧愁。所以我们要不要奉献，那看看你要福气还是不要福气啦，对不对？我相信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话呢，我们这种淫秽的早就呢一下子就奉献满了哈，是不是？当你选择对象的时候，钱一定要谈，他对钱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样，他是知道怎么样用钱的，或是要把钱抓住的。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就是为着钱，为着钱很多的吵架， 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在外面得到薪水的人呢，以为说钱是我的。但是我们这几天不是讲过吗？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不是？所以就不再分你的或是我的。所以如果他没有这种观念呢，那结婚之后就非常的痛苦了。儿女第二个因素，儿女怎么样教，儿女怎么样教。如果你们的教法不同的话，哇，那也很痛苦了啊。所以结果呢，就常常会闹闹闹，小事一直闹闹闹，变成离婚了，这是缘故。怎么样教儿女呢？也是根据你认为什么对他是好，对不对？啊，都是爱儿女的嘛。那你认为什么对他是好呢？就根据你信什么了。如果你认为说上帝的方式是最好，上帝的办法是最好的，你就会坚持用圣经的办法来教孩子。如果另外那个不是这样想，他说我们爸爸妈妈怎么样教，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教，我们怎么样教哈，他要用他自己的教法。所以你会看见在北美呢，有很多结婚的时候，他说我们宗教不同，但是我们彼此尊重啊。但是结婚之后呢，有孩子呢，就很大的问题了啊。当然在讲这种话的人呢，其实不是信宗教，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以为是一个宗教啊。但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信一个宗教，真正信耶稣的人，你知道你是跟从创造者。那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教孩子一定要照着创造者的办法来教，所以对方也一定要同样的看法，所以这个必须要谈论的。第三样呢，父母亲，就是双方的父母亲的问题。今天有没有看见很多婆媳问题呀？啊，很多这个阴谋的问题有没有看到？那个画卡通的人常常用这种来做笑话，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结婚之前没有处理，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父母跟对方的父母。圣经给我们是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第二章24节，对不对？这三句话很短，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非常短的句子，但是非常重要。今天特别在我去过的地方，特别是台湾，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啊。你们中间有一些台湾来的人吗？你们有人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大啊？那我2年前呢，因为在台湾多一点时间，5个礼拜我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所有时间他们都给我有个人的辅导，他们都跟定谁跟我谈谁跟我谈，所以很多人来跟我谈话，我就发现这些谈话的过程之中呢，有很多共同点啊，有很多共同点。多数呢就是从教养儿女谈起啊，孩子很难教啦，应该怎么样教啦，孩子什么问题，从这里谈起，谈谈谈呢就会进入夫妻关系啦啊。这丈夫呢都没有来啊照顾孩子啊，晚上都很迟才回家啊，没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啦，等这种问题。你在问深一层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是没有离开父母，没有离开父母。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很容易了解的例子，年轻的妈妈有2个孩子，她来找我的时候，她说她的孩子呢啊，有一个是生来有一些问题啊，有些身体上的问题，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